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7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华尔街日报分析，贸易战升温，习近平担忧被孤立。美国关税生效，沃尔玛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诈骗全美1800人，纽约7华人落网。下令时争议，川普坦言难以作决定。法官裁定川普政府必须支付部分外援款项。众议院通过决议案谴责民主党议员格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川普重返白宫后，中共党魁习近平已要求高层紧急研究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策略，担心中共将面临同当年苏联相似的全球孤立局面。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忧心美国对华贸易限制和制裁将切断中国的出口渠道，并阻碍获取关键技术，令北京陷入战略困境。川普政府近期已对中国输美商品迅速加征关税，理由是北京在管控芬太尼输出方面治理不力，令中共措手不及。报道指出，中共正试图在展现实力和控制金融风险间寻求平衡，但面临三大困境，包括与川普政府达成协议，对内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或通过贬值货币来应对贸易压力。但是无论哪种选项，北京都需要付出高昂代价。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并不急于与中方谈判，反而优先与墨西哥、越南等国重塑贸易协议，阻止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转运商品到美国，并考虑进一步收紧对华投资及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美中新一轮贸易战是3月4号正式开启，川普政府对所有中国入口商品加征 20% 关税，促使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向部分中国供应商施压，要求他大幅降价。据彭博社报道，沃尔玛已向厨具、服装等种类的供应商提出每轮关税需要降 10%，相当于由供应商承担全部关税成本。由于信息敏感，知情人士未透露具体公司名称，并指出降价要求因企业而异，大多数中国供应商对此要求表示反对，认为沃尔玛为保持价格竞争力已经使他们的利润微薄，无力进一步让步。部分供应商拒绝降价超过 3%， 迫使生产商寻求越南等地的零部件供应以降低成本。沃尔玛发言人表示，将继续与供应商合作，努力压低消费者价格，并鼓励各方寻求平衡解决方案，减轻关税对消费者的影响。星期四，纽约长岛纳苏园当局宣布，7名纽约华人涉嫌诈骗并洗钱$2000万，疑犯主要针对老年人，利用间谍软件弹窗和诈骗简讯误导受害者购买 Home Depot 和 Ross 的礼品卡，再用这些卡购买商品，最终将商品转售牟利。诈骗手法涉及全美45个州，受害者多达1800人。经过15个月的调查， 检方发现疑犯利用诈骗手段，由2023年1月起持续进行犯罪活动。疑犯使用弹出视窗通知受害者，误称他们的电脑身份和财务信息被入侵，并威胁涉及非法活动。被误导的受害者购买礼品卡，并将卡片号码提供给疑犯。疑犯之后将这些礼品卡转换为商品，并在纽约市区转售。这次案件涉及6000几笔交易，并且犯罪团伙在当地80家 Home Depot 和 Ross 商店进行多次购物。目前7名疑犯面临共谋和洗钱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5至15年的监禁。美国将在3月9号进入夏令时，时钟将提前一个钟。对于是否取消夏令时，川普总统表示这是一个五五开的问题，令他难以作出决定。川普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提问时说，原以为大家会喜欢晚上有更多阳光，但很多人希望早上光线充足，以免小孩子在黑暗中上学。他坦言这个原本看似简单的决定，但因民意分歧而难以落结论，因为有很多人喜欢这样，亦有很多人喜欢这样，支持和反对的人数几乎持平。近年来关于终止每年两次时间更改的讨论不断，马斯克和俄亥俄州州长候选人维维克都呼吁美国应该废除夏令时，将时间固定不变。这类提议曾经多次获得广泛支持，但始终未能正式立法通过。礼拜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川普政府需在下个礼拜一下午六点前向对外援助承包商和赠款接受者支付部分款项。在此前一日，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政府试图避免设定付款期限的请求。此案由对外援助承包商和非营利组织针对川普政府大规模冻结对外援助提出诉讼。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官阿米尔·阿里在诉讼听证会后作出裁决，要求政府支付2月13号之前提交的发票。阿里法官仲表示，将发布进一步命令，要求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支付更多过去已完成工作的款项，总额接近20亿美元，涵盖未参与诉讼的机构。自阿里在2月13号下令暂停对外援助全面冻结后，川普政府已经完成所有合同和赠款的审查，并决定终止大部分项目，只是保留小部分援助。美国国会众议院6号通过决议案，谴责民主党议员阿尔格林在川普总统国会发表演讲时进行抗议。格林在演讲期间高声大嗌并挥舞手杖，拒绝坐低，最终被会议室工作人员护送离开。该决议案由华盛顿州共和党议员丹纽豪斯提出，指控格林的行为违反正当行为。在格林被谴责前，有约20名民主党议员在会议厅中围住他，并唱起民权主题歌 We shall overcome， 迫使议会休会并延迟正式表决。格林就表示，他抗议川普削减 Medicare 经费的决定，称这个措施将影响低收入家庭。最终该决议案以224票对198票通过，10名民主党议员支持，2名投出出席票，4名没有投票。虽然这个谴责无法带来具体的处罚，但他在政治上具有象征意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支持全球强权无核化，愿意同中俄协商。欧盟领袖同意加强国防支出。川普说军费投入不足不配被保护。川普不满美日安保条约，日本信入华盛顿履行安全义务。全川普计划提供造船业税收优惠，发航运巨头投资200亿。 美国面临近30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再密登月前景看好，美民企再次尝试，仍然侧面着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6号表示，他支持全球强权无核化。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川普说，如果各方放弃自家核武，那就太好了。我知道俄罗斯和我们目前拥有最多核武，而中国将在4-5年内具备同等数量。如果我们全部都能够无核化，就太好了，因为核武的威力实在太惊人了。美国和俄罗斯自冷战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核武库存，而川普预测中国将在5-6年内赶上美俄的核毁灭能力。根据安纳杜鲁新闻社的报道，川普说到，我非常希望展开会谈，无核化将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川普指出，他在第一任期差点和俄罗斯达成无核化协议，而且曾经和习近平讨论过这件事。无核化会谈可能在什么时候举行，以及中国和俄罗斯是否愿意考虑参与讨论，目前尚未明朗。欧盟委员会发言人6号宣称，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峰会上一致批准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加强欧洲防务计划。该计划提出措施，包括允许成员国大幅增加军事支出。欧盟称，这一措施有望四年内释放约6500亿欧元资金。此外，欧盟委员会还计划提供1500亿欧元的贷款，支持成员国共同投资防务领域。川普总统6号再次质疑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承诺，表示那些没有对自身军事投入足够经费的国家不配获得保护。在川普发表这番言论之前，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6号早前报道，川普正在考虑一项调整美国军事支持的计划，有利于那些在国防支出上投入更高国内生产总值占比的成员国。川普总统6号表示，美国和日本签订已有几十年的美日安保条约是不互惠的，强调该条约是单方面的要求美国必须防卫日本，但日本就没有义务保护美国。日本政府发言人林方正7号对此回应表示，日本信任华盛顿会履行对两国安全条约的义务。川普第一任总统任期内曾经向日本、南韩等盟友施压，要求他们为美国的安全支持支付更多费用。当时他亦都曾经说，美日安保条约是不公平的协议。这个礼拜早前，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提名人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敦促日本尽快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与此同时，正安排访问华盛顿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勇志向记者表示，他希望这次美国之行能够实现日本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双赢。川普政府希望重振美国造船业，并削弱中共在全球航运业的主导地位。川普3月5号在国会演讲中宣布，他将在白宫内成立造船业办公室，专责推动美国本土船只建造。法国达菲海运董事长罗道夫·萨德6号和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川普当日宣布，达菲海运集团公司将在美国投资200亿美元建设航运物流设施，并加强美国码头的处理能力。萨德强调，该计划将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据《华尔街日报》这个礼拜早前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对造船业提供税收优惠，可能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和提供投资抵免，以鼓励企业在美国建造商业和军用船只。根据路透社6号取得的行政令草案，川普政府还计划对使用中国制船只的船队征收费用，并推动盟国跟进。美国正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自今年以来 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已经确认全美九个州出现164例病例，其中德州疫情最为严峻，累计159例，并已造成一名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死亡。新墨西哥州近日亦都报告一例未接种疫苗者死亡案例，而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地区就出现该州今年首例确诊病例，一名高中生被确诊感染麻疹。为了压制疫情扩散，各地公共卫生机构已经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德州已派遣疫苗接种团队前往潜在暴露区域，迈阿密大德郡学区就允许家长选择俾细路仔留喺家中，并为呢啲学生提供远程学习选项。卫生专家特别关注可能成为超级传播事件的大型集会。专家警告，随住春假期间人口流动增加，呢种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可能迅速扩散到更多地区。直觉机器公司去年2月成为第一个将太空载具送上月球的民间企业。不过当时执行任务的奥德修斯号登月时倾倒，以侧面着陆，导致那次创举略为失色。在第二次登月尝试中，搭载11个筹载同科学仪器的雅典娜号，今年2月26号由佛罗里达州乘搭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火箭升空后，在月球南极附近约160公里处着陆，但因激光测距而出现问题，导致3月6号登陆月球时倾倒，以侧面着陆，同去年首次尝试登月时发生相同境况。不过直觉机器公司技术长克雷恩表示，这次飞往月球的过程顺利，而且公司开发了更聪明的陨石坑识别算法。克雷恩指出，直觉机器公司运载大量货物登月的前景一片光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战狼叫台湾做中国台湾省，专家当头棒喝。美军间谍因为向中共泄密，三名士兵被捕。尹石月保释出狱，曝光华为影响大选。意大利查获中国逃税集团，冻结7000万欧元。加拿大同墨西哥关税第二次延期，对中国就加收10%。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两会期间，王毅叫台湾做中华台湾省这个讲法上了热搜榜。因为今次刚刚遇着美国国务卿更改中国称呼的最新举动，时事评论人士江峰分析说，美国对中国改称呼就相当于撕开中共的遮丑布。而中国民间有人手上已经有炸弹，那或者意味着中国人已经准备开始反抗中共暴政。但是今次就有美国为中国人撑腰。7号中共两会重头戏登场，外交部长王毅在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被问及台湾主权问题的时候回应说，台湾地区在联合国的唯一称呼就是中国台湾省。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榜第一名。这几日关于改名改称呼的事连续发生了几宗。美国国务院对中共的官方称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PRC 改成中国 China 或者是中共 CCP。美国国务院还更新了官方网站的美台关系现况，删除了不支持台独字眼，还有日本政府将台湾配偶的国籍由中国改成台湾。这一系列的事件连续发生，有粉红战狼说，那都是西方打嘴炮玩文字游戏。但是对于中共硬是要将台湾叫做台湾省的做法，就认为是非要不可，同时还拉几个台湾人出来表示支持。这样叫做什么名字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自媒体人江峰在他的节目就对美国对中共改称呼这件事做了详细的解释。江峰认为将中国政府改为 CCP 是对中共的精准打击。他说中共最怕的就是被单独拎出来批判，因为他一直匿在国家的后面，将自己包装成为中国的代言人。这样以后什么枪杆子、军队、战狼外交官这些都会叫中共军队、中共外交官，他们只是党的工具，不是代表中国人。再者就是切断中共煽动民族情绪的手段。美国如果再对中共制裁，中共就无法欺骗老百姓说美国要阻挡中华民族复兴，不给中国人民过好日子。美国打击中共权贵，破坏国际秩序，盗窃知识产权，就是还中国人民公道。7号中共战狼王毅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重施故技。王毅说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个时候就可以问一下中国人民抗日那阵时中共做了什么。新华社记者提问说2025年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外交又将会发挥什么作用？王毅的回答又是想要中共匿在中国人的背后，我们将会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力量，中国人民有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我们从来不惹事，更不怕事，任何极限施压、威胁讹诈都无法撼动14亿中国人民的众志成城，都不能够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而这个其中最厉害的还是对中国人未来的帮助。江峰认为如果说哪一日美国要支持中国的内部变革力量，中国人就不用再背着中共这个包袱。海外有别于中共的政治力量，将来如果是支持反共力量，那这条线就派上用场了。这样中国民间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呢？ X 平台的一条片显示，3月2号贵州不捷一个网友的6岁小侄女将一个手榴弹不当作是玩具引爆，因为走得切造成重伤。 X 光显示手榴弹碎片入了大髀骨，家属紧急送院。网络讨论说手榴弹哪里来的，有人猜测是二战期间留下的，那怎可能还会爆炸呢？那这个手榴弹是在哪里来的呢？还有多少人会有？而重点就是中共官方对这个消息全网禁声。那如果跟着下来中国人再反攻，就有美国国务院的政策撑腰了，再行动起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更有信心？观众朋友，贵州不捷发生手榴弹爆炸事件，有人认为是以前战争留下的，有人认为是民间私底下制造的，而中共就对这件事全网禁声。那你认为更可能的会是什么呢？如果你认为是民间私底下制造的，请按一指；如果你觉得是以前战争留下的，请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美国司法部6号宣布破获一宗美军间谍案，3名美军士兵因为涉嫌窃取国防机密同时出售给中共被捕。被捕者包括美国现役陆军供应中士赵坚、现役士兵李天和前美军士兵段若宇，他们被指控串谋窃取国防情报、贿赂和盗取美国政府的财产。其中李天和段若宇涉嫌提供美军武器系统机密，例如贝雷德里和史翠克装甲车的相关资讯。起诉书指控赵坚自从2024年7月起就向中共买家出售军事机密，包括美军战备情报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相关数据，同时以1000美元出售军用电脑、15000美元出售多个机密硬碟。另外他还在基地里面偷拍军事文件，同时以6500美元的价格出售。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表示 这些人被指控背叛了美国，他们助长了中共的敌对行为，将会面临迅速、严厉而且全面的司法制裁。FBI 局长帕特尔警告，在中共的统治下，贿赂和腐败猖獗，但是美国的军队绝对不能够容忍这种行为。检察官指出，赵建和中共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他曾经表示希望回到中国，具有极高的潜逃风险。另外，控方认为赵建可能仲藏有未被找到的机密文件，正在进一步调查。7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撤销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令他在被羁押51日之后可以变成在非羁押状态接受案件审理。不过尹锡悦并没有立即获释，还需要等检察院是否会提出上诉。消息传出之后，支持者聚集一起欢呼胜利。法院指出，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无权侦办内乱罪，而且公调处和检察厅是两个独立的侦查机构，双方所商定的羁押限期并无法律依据，应该宣布解除拘押。法律专家表示，虽然判决并不是为尹锡悦平反，但是确实令人质疑起诉到底是否公正。尹锡悦的律师说，法院撤销逮捕令的决定表明这个国家的法治仍然存在。南韩国会的总统罢免议案还需要宪法法院的裁决确定，所以尹锡悦现在还是南韩的现任总统。宪法法院方面已经结束庭审，进入讨论阶段。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尹锡悦下达戒严令是否违宪，对尹锡悦叛乱罪指控亦都开始审理，下次开庭定在3月24号。之前有消息说，一月份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CPEC 的主席斯拉普曾经去首尔和尹锡悦在总统府秘密会面，就尹锡悦宣布戒严之后的弹劾政局交换意见。斯拉普再三追问尹锡悦，他在选举的时候本来领先很多，但是最后只是以1%的差距获胜，是出了什么问题？尹锡悦最终回答说是因为华为。而在之前的2020年，南韩第三大通讯公司 LGU Plus 负责国会选举的事前投票，南韩前两大通讯公司都拒绝使用华为，但是 LGU Plus 就一直坚持在首尔等地使用华为。南韩社会质疑华为的设备继续了投票结果。而南韩国会选举前的2023年11月底，南韩国家情报院发现中共的海迈科技和海信社两家媒体宣传公司伪装成南韩的媒体，开设了38个网站在南韩散布假新闻，包括亲共和反美的内容，恶意操纵南韩舆论。欧洲正在加强追查缉捕中国入口商品的逃税行为。意大利金融警察6号接获一个由多名中国商人组成的犯罪集团，涉嫌伪造文件瞒骗关税。警方已经对17名涉案的疑犯冻结资产高达7000万欧元。据3号发表的欧洲2024年年报指出，瞒骗增值税是欧盟财政损失的最大宗犯罪来源，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低价网购产品免税优惠的手法低报产品价值。因此欧洲检察署罗马分部发动了代号叫做巨龙的调查。该报告还分析，除了虚报低价免关税，中国网购品入口商亦都会透过虚报产品转送到其他欧盟国家，进而免交增值税，但是实际就流入黑市贩卖。意大利在罗马和佛罗伦斯的金融警察6号冻结了17名入口中国商品逃税案的疑犯，大约7105万欧元的资产。疑犯由中国入口的逃税商品包括衣服、手袋和饰物等。17名疑犯之中有13人是中国裔，4名是意大利人。该调查说，中国商人成立的犯罪集团有一个由29间公司组成的网络，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普拉托和罗马等地 违法入口中国商品，瞒骗关税和增值税。据调查，这些中国商品会先由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希腊等地完成报关流程，再送到意大利的转运中心，然后再发送到各地。美国川普总统的关税战可以说打到各国落花流水，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由二月开打之后，两国就着手改善为禁药品和非法移民问题，因此加关税被延期到3月4号，而家又再延期到4月2号。但是中共的战狼态度就令美国在2月预期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3月又加征 10%，而家中共先至收起战狼面口，头耷耷认低威。白宫6号宣布，在4月2号之前将会暂停对所有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将会涵盖大约半数的墨西哥产品和 37% 的加拿大商品。川普最早提出要墨西哥和加拿大改善为禁药品和非法移民的问题，才在2月4号起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但是因为两国都立即提出改善措施，所以被延迟了一个月。而3月5号川普又再对两国的汽车关税推迟一个月实施，而6号又暂停对美墨加协定涵盖的所有墨西哥和加拿大关税。因为在这个月内，墨西哥做了很多改善，包括部署了10,000名士兵到美墨边境，同时将28名毒贩集团的成员引渡到美国。而川普在3月4号的国会演讲亦都提到，现在的非法移民越境人数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川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群指出，他和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倾谈之后，同意墨西哥不需要为美墨加协议范围内的商品支付关税，协议有效期至到4月2号。川普说他和辛巴姆关系良好，双方在边境议题方面合作，包括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和遏止芬太尼流入。辛巴姆亦都在 X 平台表示，他和川普的通话很好，两国将会持续在移民和安全议题方面合作。不过美国自从2月4号起就如期对战狼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中共日前仍然说和美国奉陪到底，所以3月4号又被加征 10% 的关税。不过6号中共已经改口，说无论是关税战亦或是贸易战，冷战亦或是热战，都不打得亦都打不赢美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川普已对俄制制裁，将从德国撤出美军。习近平强撑病体出席两会，正准备官方送别。专家呼吁澳政府收回达尔文港，菲律宾加拿大签订军事协议。阿萨德落台三个月，土耳其逾130,000叙利亚人返乡。川普热邀南非农民、移民局严查入籍等类人社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号。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吧。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之后，川普计划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和关税重锤。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俄罗斯表示愿意与乌克兰讨论临时停火协议。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空军指出，俄罗斯至少发射58枚炸弹和近200架无人机，破坏乌克兰各地能源设施。乌克兰部长发文感谢法国援助，他写道，法国幻影战斗机首次参加了乌克兰的防空，抵御了俄罗斯在全国各地的大规模导弹袭击，挽救了生命。泽连斯基在社媒发文写道，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走向和平，艰巨任务在于如何迫使俄罗斯停止战争。乌克兰不单止准备好采取必要步骤推动和平，我们亦正在主动提出这些步骤。他表示希望与美国官员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乌代表团预计在3月11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宣布，他和川普内阁的其他人将前往沙地阿拉伯讨论和谈，结束战争。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正在积极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银行制裁、经济制裁和关税，直至达成停火协议及最终和平解决方案，俄罗斯和乌克兰立即坐上谈判桌，否则将为时已晚。霍士驻白宫记者海恩里希在 X 发文表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萨特对他说，川普总统坚持认为我们需要让所有人回到谈判桌前，可以用怀柔手段，亦可以用强硬手段。他正在与各方对话，并且准备了一系列可能的提案，随时向对方抛出，以推动谈判进行。时评人唐正远认为，俄罗斯趁着乌克兰军事援助被美国切断以后，大规模地发动了对乌克兰的袭击。要想让俄罗斯乖乖地坐上谈判桌，川普所发出的这种口头的警告究竟能够起到几大的作用，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讲到这里，你认为川普是不是会对俄罗斯严厉制裁呢？俄罗斯会不会服从美国坐到谈判桌上呢？据彭博社7号援引莫斯科知情人士的消息，俄罗斯对与乌克兰讨论临时停火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必须在最终和平解决方案上取得进展。这个是普京对川普停火呼吁的首次积极回应。俄罗斯要求必须明确制定最终和平协议的框架，莫斯科坚持要确定维和任务的参数，包括哪些国家将参与其中。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川普正考虑撤出驻扎在德国的35000名美国士兵，并将其中一些士兵派往匈牙利，一些派往中东欧。此举可能进一步紧张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波兰总理图斯克宣布，正在为所有成年男性准备大规模军事训练，以应对欧洲日益恶化的安全域形势，计划将波兰军队从20万人扩大到50万人，可能支援核武器的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星期建议将法国的核武器保护扩大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7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马克龙发表讲话中含有对俄罗斯的威胁和核讹诈的意味。6号川普表示，如果我们都能够实现无核化，那就太好了，因为核武器的威力太强大了。2月他曾表示，希望与普京和习近平讨论限制各自核武库的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开始会谈。你认为，如果川普让习近平限制核武库，中共会服从吗？ 如果不服从，川普会用什么方式逼中共同意呢？另据中央社报道，6号仲会签署乌克兰豌豆和野生水产品输中协定书。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马星坤表示，议定书签署将进一步扩大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丰富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乌克兰农业政策与食品部部长科瓦利回应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进口国，亦是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是乌克兰农产品出口重要方向。相信签署有关议定书将有力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时评人唐正远认为，站在乌克兰的角度，可以有更多的收入来支持国内的经济，支持我继续坚持打这场战争。美国本身都在大规模地向中共去出口粮食，所以乌克兰其实出口这些粮食并不算什么。中共他为什么主动的想要加强入口乌克兰那些农产品，背后是有一些政治的算盘在里面。俄乌真的要实现了停战，中共就面临着怎样处理乌克兰之间的关系问题。俄罗斯和乌克兰握手言和，中共没必要和乌克兰继续恶化关系，他可能亦想通过农业合作的这种方式来缓和和乌克兰的关系。YouTube 公子岑就担心，欧洲保护乌克兰的努力可能会因其对中共的衰政政策而受到削弱。美国问题专家时评人南述认为，美国现在不得不迅速地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到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在欧洲有30多个北约盟友，加上乌克兰31个国家，面对的仅仅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俄罗斯。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只有6个盟友，就是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澳洲和新西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经济上比俄罗斯要强大9倍的中共。美国必须迅速地让乌克兰停火，即使乌俄不停火，亦必须由欧洲的30多个北约盟友自己去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美国将战略重心、军备资金通通都投向西太平洋地区，面对在西太平洋地区近期有可能发生的一场主要的战争。近日中共两会召开，不过外界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官方通报的内容，而是习近平的身体状况。看中国7号报道，从公开的影片画面来看，习近平的面色异常暗沉，甚至带有病态的蜡黄色，面部浮肿，神情呆滞。他在会场上长时间闭目养神，显然是强撑病体出席。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评论说，习近平面前摆放着两个茶杯，一个可能是药，一个是茶或者是滚水。这个同他过去几次公开露面时的习惯一致，显示其健康状况堪忧。另外，两会现场的气氛亦颇为微妙。在李强宣读工作报告时，习近平长时间闭目，没有翻阅文件，只有在提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时，他才拿起报告翻阅。时评人李大宇认为，这个表明了习近平仍然十分在意脱贫，视其为个人的政绩象征。另外，从习近平的面色完全能够体现出他的健康状况，外界盛传他的肝不好，从他现在的面色来看完全是这样，他的肝病应该没有完全医好。同习近平严肃表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方高层的状态。从影片可以见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会议上显得格外放松，甚至调整坐姿，使自己坐得更加舒适。这一细节被认为是中共内部权力变动的象征之一。过去几个月来，有关习近平权力被削弱、军权旁落的消息不断传出。值得注意的是，两会期间中共高层出现异常一致的吹捧习近平模式，但是同去年相比，这种表中语气显然有所调整。李强在发言中仅提及以习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却没有重复过去的忠诚宣誓，而其他常委则开始以中央决策部署取代了习总书记重大决策部署。时评人周晓辉指出，中共高层的这种统一脚本 或者不是真心拥护，而是一种象征性的送别仪式，为习近平的未来退场铺垫一个体面的方式。撰稿人蔡晨坤近日爆料，目前中共背后真正掌权的是胡锦涛、温家宝、胡德平三位政治老人，习近平的去留或者只是时间问题。大纪元7号报道，这个星期澳洲不领地政府代表团抵达坎培拉，与联邦政府代表探讨怎样从中资企业南桥集团手上收回达尔文港，但南桥集团拒绝出售租约。澳洲法律专家呼吁工党政府利用国防权力强行收回达尔文港，摆脱工党对中共态度软弱的形象。南桥集团在2015年租落了达尔文港，租期为99年。当时的不领地国家自由党政府以 5.06 亿澳元的价格签订了租任协议，一直受到国防专家的强烈批评。军事博主周子定说，达尔文港是澳洲北部的港，它距离整个亚太地区、太平洋南海地区非常近。其实在二战的时候，当时日本就针对达尔文地区发动过空袭，所以它整个地区其实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支点。美国在这里部署有海军陆战队，还有空军基地，它是整个环亚太平洋美国军事部署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共的民企叫做南桥集团，是在九年前租了这样一个港口。其实在2023年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之后，曾经对这个事情做过审核，只不过当时审核的结果说没有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影响，所以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现在这个情况来讲为时仲早，因为只有一些专家呼吁澳洲政府还没有做出一些行为。我个人认为，最终在现政府阶段，澳洲政府最终收回这个港口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因为它有很多外交上的顾虑。另外，菲律宾与中共在南海持续对抗之际，菲律宾国防部与加拿大就军队互访地位协定完成协商，预定今年年内签署。近期菲律宾正快马加鞭与理想相近的国家缔结盟友关系，而加拿大近几个月多次与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的部队在南海争议区域联合演习。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7号说，叙利亚巴沙尔被推翻之后的三个月内，土耳其境内已有13万3千几叙利亚人返回了叙利亚。艾尔多安表示，从去年12月8号以来，已有超过13万3千个叙利亚人自愿返回家乡。随着叙利亚局势稳定，数字还会攀升。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人，但是如果我们的兄弟姊妹愿意返乡，我们将协助完成这段旅程。法新社报道，叙利亚内战在2011年爆发之后，土耳其已经收容近300万逃出叙利亚的难民。土耳其内政部提到，在土国境内的叙利亚难民约有124万人来自叙利亚西北部阿勒波。联合国2月18号指出，估计已有100几万人返回叙利亚的家园，其中80几万是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另有28万人是从国外返回。川普在7号表示，欢迎南非的农民成为美国公民，那些想逃离南非的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包括他们的家人，将被邀请前往美国，并可以透过快速通道马上获得公民身份，该政策立即执行。同时，美国移民局礼拜三在联邦公布发布一项提案，计划对入籍、绿卡、庇护和入境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账号进行严格审查，以确认其不会威胁国家和公共安全。另外还会审查其他的移民福利。移民局认为，搜集这些数据是在进行川普总统上任时签发的一个关于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行政令。该提案在5月5号前公开征询公众意见，据统计提案涉及近360万人。命令的第二节要求要迅速采取行动， 对寻求进入美国或已经在美国境内的外国人进行最大程度的审查和筛选。据华裔移民律师了解，近期已发生多起中国人持美国签证入境时被拒的事件，并被要求返回中国。这一次新闻播报，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美大礼荷两会，居伦正撞向冰山，美乌计划下个礼拜在沙地会议。克里姆林宫说美俄将讨论伊朗问题。魏哲嘉说对台投资不受影响。怕卷入战争，航运公司撤出香港。欧盟特别高峰会未能达成一致立场。旅客乱掉行李箱，成日本公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正在开两会，美国不断送上各种贺礼，习近平不单止在经济上被打到没有还手之力，还眼白白望着失去巴拿马运河，并被美国公开否认政权合法性。李嘉诚用白菜价和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原则性协议，打包出售在亚欧美洲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包括巴拿马运河的港口。国内一家自媒体发表文章说，李嘉诚又跑了，川王落坏了。还在国会演讲中表示将重振造船业，收回巴拿马运河。这篇文章甚至打比方说，拱手让出巴拿马，有些像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问题是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港口问题，更可能意味着一系列灾难的开始。除了北京丧失战略性资源外，李嘉诚的动静有指标先行意义。他退出大陆房地产，房地产行业垮，退出香港，香港几乎不再是全球金融中心，现在退出全球港口又代表什么？这篇文章惊讶说，正撞向冰山。由2013年起，中国已经是全球货物第一贸易大国，现在我们的经济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关键时刻节目认为，李嘉诚之所以这么大胆，将习近平想要的国际重要港口打包卖给美国，其实就是不惜和习近平反面。李嘉诚从中共阵营倒戈，力撑川普。李嘉诚可能已经预感美中之间将有非一般的较量，这个队他已经是非战不可了。上个礼拜，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要求区分中共和中国，不要用总统称呼习近平。美国国务院此举被认为有重大意义。时评人文超说，这种称呼的转变是一个重磅信号，是一个预兆，预示将要出现激烈的对抗。美国考虑到后面的事件发生时，中共肯定会利用民族情绪，说这个是美国对全中国人的伤害等等，所以美国政府就预先区分，以后军例了，打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人。文超还讲到，国务院官方网站在国家介绍专栏中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中国，似乎中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更模糊。与区分中共和中国的做法相反，但其实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这个政权的国号，不再称呼这个国号，就是不是否认中共政权合法性，和上面讲习近平只是总书记而不是国家主席是一个意思，就是揭穿中共的大话，中共不代表中国。文超认为，如果是其他部门做这种修正，或者意义不大，但国务院就不同了。国务院就是做外交工作的，他的工作就是讲话，辞令的改变对美国国务院来讲就是最实质的改变。 就算在冷战时代，美国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区分，这种做法就是彻底揭中共的底，拆穿中共最大的大话。川普政府这样做基本上就是不要再和解的态度，坚决干到底，这个就是川普政府明确宣示中共是首要战略敌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国内社交媒体上官方发了一段影片，痛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区分中国和中国人民，结果评论区被围剿。很多人留言力撑卢比奥，说美国人太懂中国了，区分才是对的，终于有理解我的了，邪恶和无辜一定要分开，看来有高人指点啊，中国人这种觉醒令人振奋。国会三报报道，川普政府的中东特使魏科夫六号表示，美国和乌克兰官员正在讨论下个礼拜在沙地会谈，为和平协议和初步停火建立一个框架。这个是双方在白宫不欢而散之后的重新对话。魏科夫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讨论和乌克兰在利雅德或者在吉达进行协调会议。泽连斯基表示，计划在下个礼拜一前往沙地和王储穆罕默德会面，之后他的团队将留在沙地和美方官员会面。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将和川普展开合作，尽快达成持久和平，希望和美方举行有意义的会谈。知情人士表示，川普已经准备好确定和乌克兰的抗战协议，条件是乌克兰同意停火并同俄罗斯进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不会向任何人屈服，强调俄罗斯需要一个能够确保俄罗斯长期安全及稳定发展的和平方案。俄罗斯6号表示，与美国未来的会谈将包括讨论伊朗核计划。上个月美俄首次谈判其实已经触及这个主题。彭博社报道说，俄罗斯已经同意协助川普政府和伊朗就各种问题进行沟通，包括伊朗核计划及伊朗对中东反美势力的支持。路透社说，克里姆林宫还未证实这个消息，但已经明确表示伊朗问题现在是美俄将详细讨论的一个内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唯一能够理解的是，俄罗斯的立场是，伊朗核问题应该完全通过和平的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佩斯科夫说，我们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伊朗是我们的盟友，我们的伙伴，亦是我们正与之发展全面互利和互相尊重关系的国家。俄罗斯愿意为此尽一切努力，美国亦意识到这一点。川普上个月恢复对伊朗极限施压行动，其中包括将石油出口降至零。佩斯科夫说，伊朗高层已经知道美俄在沙地会谈中已经讨论伊核问题，但不详细。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6号下午在总统府共同召开记者会，就台积电对美扩大投资千亿美元一事作出说明。综合台湾媒体报道，魏哲嘉说，到美国投资没有来自美国的压力，亦都不影响对台湾的投资。台积电今年要在台湾盖11个生产线。魏哲嘉表示，台积电到各地发展都是为了客户的需求，现在扩大投资是因为美国客户的需求量很大，今年和明年的生产线都满了，后年要建的生产线亦都被订了。对于川普总统考虑废除晶片法补助，魏哲嘉说，我们只要求公平，我们不怕竞争，台积电在哪里设生产线都是好的，不是因为补助费才去。路透社6号指出，一些航运公司正低调将业务迁出香港，并注销在港的船只登记。在港注册的远洋船数量比四年前减少超过8%。报道透露，航运界担心 随着美中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对中国商船的审查日渐严厉，甚至可能制裁，更重要的是担心台湾问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